Springvale 和 Frankston 的同工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空中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不受环境空间影响，我们在灵里仍然是合一的。今天早上我想与各位从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同来思想从脑到心的属灵生命，好不好？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手中有圣经的话，请打开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将会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让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先念出来，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有法利赛人和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若不按规矩洗手就不吃饭，从市场来若不洗净也不吃饭。他们还拘守好些别的规矩，如洗杯、罐、铜器、床铺等。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既然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我们跳到十四节，十四到二十三，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玷污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玷污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难道你们不了解，凡从外面进去的不能玷污人吗？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而是进入他的肚子，又排入厕所。这样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玷污人。因为从人心里发出种种恶念，如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叛毒、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玷污人。让我们再一次，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早上能够仍然不受环境的影响，在灵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在我们的家里，你就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用我口中的言语，众人的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你圣灵向我们说话，来启示我们，启迪我们神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明白，也靠着圣灵去遵行你的话语。我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墨尔本 The Age 报纸几年前曾经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 Grey Matters， 我把它翻译成灰色地带，灰色地带。这篇的文章所讨论的是有关近代最新脑神经的研究，并指出它将影响我们未来对罪的解释。这篇文章提到以下几个有趣的要点。曾经有律师为犯人辩护说，因为犯人的脑细胞有缺陷，而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这犯人不需要为其行为负责任。另外也有心理学家提出， 因为二十岁之下的青年人的前脑未完全的发育，因此他们不能像成年人一样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是否意味虽然一些年轻人明明知道善恶，但因为没有能力去行善而选择恶，他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也有科学家认为，单单靠按揭脑神经就可以判断某人是否说谎话，是否曾经在犯罪的地点出现过。那这是否意味说将来的法律可以不再按人的行为来审判，乃是按照人的思想来判断呢？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否按头脑来断定一个人在未来会犯什么罪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思想可能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那么人就可以推卸责任，而把罪归咎于脑神经的问题，也是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第二，个人是否会因还没有犯的罪而被审判呢？第三个问题，思想上的罪与实际犯罪行动等同吗？几年前Tom Cruise 所主演的戏 Minority Report， 中文可以翻译成少数派报告或者是未来报告，就是根据着这些的思想而拍成电影的。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在这些课题的讨论当中，我们看到目前人类的知识仍然是非常的有限。对于人体，我们目前仍有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罪、犯罪是我们不断挣扎想摆脱的对象。而且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看待罪与我们思想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将这二者，就是罪与思想相连起来，并不是近代科学才如此做。很有意思的，在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的经文当中，也就是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早在2000年前已经将这二者罪与思想联系在一起。当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这里所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会污秽人呢？什么东西会污秽人？整个讨论的起点是因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也就是不遵守犹太人的洁净习俗和惯例，于是这些宗教领袖就来向耶稣控告他的门徒。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是这样的记载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既然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接下来让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到底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对洁净是存有怎样的看法？之后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回答，最后我们再回来讨论有关罪与思想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犹太宗教领袖的看法。 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吃饭不洗手是件小事，是小孩子的问题。对成人来说，我们何必这样小题大做、斤斤计较呢？但是对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小事，乃是关系到他们的传统信仰。这是因为旧约中的摩西律法对洁净和不洁净有很清楚的划分。摩西律法提到各种不洁的条例，从祭司的洁净礼到生活中善事的处理，因为善事的时候会接触到死尸，因为死尸是不洁的，那就产生了整个不洁净的问题。然后摩西律法也从不洁之名谈到不洁的食物，再从皮肤病谈到不道德的性行为等等。而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犯了这些不洁的条例，有些惩罚较轻，比如说就被要求献祭的时候要献上一些赎罪的动物或者是鸟苗，也有些呢却要面对严重的惩罚，甚至是死刑。原因是对旧约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来说，保持礼节上的清洁代表了希伯来人他们的圣洁身份，显示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君尊的祭司国度。所以对犹太人，对希伯来人来说，生活上的清洁与灵性上的清洁之间有分不开的这个关系。而当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对这个礼节上的清洁非常的关注，他们一看到门徒不洗手吃饭，就来向耶稣来控告。问题是他们这样的控告有道理吗？我们知道从接下来的经文来看，耶稣并不认同他们的看法。但是在我们未看耶稣的回应之前，让我们先来提出法利赛人和文士两个基本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留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专门从耶路撒冷来的。你看第一节，我们再看第一节，刚才读了，有法利赛人和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聚集到耶稣那里。虽然经文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前来见耶稣的目的，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不是来度假，乃是来窥探耶稣。如果你去看三章第二节的话，那里就提到他们来窥探耶稣。在第八章十一节，马可跟这样的记载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要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来盘问耶稣，他们来盘问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要来试探耶稣。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来找耶稣，他们是冲着耶稣来的，他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的把柄来控告耶稣。所以洁净礼呢，其实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关注，他们乃是想要借题发挥，寻找耶稣的弱点来陷害他。这是一个极严重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些宗教领袖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里解释为犹太宗教领袖与耶稣的冲突的话， 那这个冲突呢，不是有关要遵守还是不遵守旧约律法，这里所牵涉到的乃是对律法的解释。那犹太宗教领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常常过分细腻的分析和应用律法，以致最终变成律法主义。从当时一位历史学家约瑟夫·约瑟夫斯他的历史记载里面就提到，法利赛人是所有派别当中最严谨遵守律法的一组人。而且从第一世纪拉比的文献，就是拉比的写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礼节，礼节生活上的这些清洁过分的强调。其实呢，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将严谨的遵守安息日比一个病人得医治看得更为重要。其实在我们今天看的第七章的第八节到十三节，耶稣也批评 他们极端的律法主义，他们歪曲律法的意义，最终其实乃是在违背神的诫命。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来见耶稣的目的，以及他们所尊奉的律法主义，我们知道他们本身有没有极大的问题，这是他们的盲点，以致他们对别人有众多的挑剔，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而这样的那个犹太宗教领袖的问题，我想接下来给大家看的这个卡通呢，就把这个问题完全表达出来了。请看这一幅的这个卡通，这里画了在同一条街上有两间的教堂，而且是并排在一起，而一间比另外一间小，而这个比较小的教堂的外边，它的布告栏，它的广告板上是这样写着 Half as big, twice as righteous， 只有一半大，但却有双倍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比别人小，我们只有一半的大，但是我们比我们隔壁的这间教堂呢，我们有双倍的义。那这里就说出了一个由于自卑而产生自大的心理问题。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领袖同工们我们要留意和避免的问题。我们常常可以不小心的就去要求和审判别人，却没有看到自己有更大的问题。最近我在看费兰度阿基费兰多他所写的 Jesus Driven Ministry， 也翻成中文效法耶稣的服事这本书。这位的作者费兰度他就提到，他说今天教会领袖常常埋怨说他们的教会事工不能够推行，因为教会的会友、教会的信徒不够委身。而费兰度为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举办更多的讲座，而是指出领袖本身要先委身。因为只有委身的领袖才会有委身的会友。费兰度他就说，委身生委身，就好像生命影响生命，委身生委身。这里所说的就是以身作则的问题，我们自己要先对付自己的软弱，而不要看到别人的身上的刺，这小小的刺我们都看得到，而却看不到 自己眼中的梁木，梁木是很大的，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总看到别人身上的刺。让我们在主面前求圣灵不断来关照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并寻求更新。接下来第二方面，14到23节，我们来看耶稣的看法，我们来看耶稣又是如何去回答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对门徒吃饭不洗手的控告。刚才已经提到，在第8节到13节，我们越过啊，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第8到13节，耶稣在那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他们不是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是拘守人的遗传。你看13节，耶稣是怎样说啊？在13节，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继承传统废了神的话，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去，刚才也已经读了，在第5节，耶稣他们就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既然又不洁净的手吃饭呢？你看，那是他们亲口说的，那是古人的传统，是古人的遗传。意思就是说，这是古人的传统，这个不是圣经的传统，这个乃是已经超越了圣经，乃是圣经正典之外的这个传统。其实圣经学者认为说，马可福音第7章的洗手吃饭这样的做法的来源不是很清楚，因为摩西律法没有这样的教导。而圣经学者说，极可能那是因为受到外邦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影响的缘故。所以严格上来说，这种吃饭要洗手的要求是超过摩西律法有关洁净的要求。很显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注重的是人的传统，人的律法多过圣经的教导，也就是神的诫命。而接着耶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就向他们宣告一个真正合乎圣经也是合乎神心意的捷径条例，那就是在15节，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那耶稣在这里他将从里面出来的啊，看得比从外面进去的更重要。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牵涉到两方面，一方面是道德上的清洁，道德上的清洁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是内在的啊，道德的清洁。而另外一个呢，就是礼节上的清洁，外面进去的是外在的，我们的表现，外表的。那对耶稣来说，内在道德的清洁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因为它的重要性永远超过礼节上的清洁。简单的来说，耶稣所注重的不是我今天外表有多好看，我穿的多整齐多好看，耶稣看的是我们内在。所以耶稣的重点呢，显然是与犹太宗教领袖的优先次序是完全相反的。耶稣注重内在，犹太领袖注重外在。那对耶稣来说，从外面进口的并不能够污秽人，之后他在19节他就解释，因为从外面进去的，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而是进入刺的东西，是进入他的肚子又排入厕所，所以我们进口的东西对我们人没有影响。但是从里面出来的，你看20到21节的时候，耶稣这样说， 但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玷污人，因为从人心里发出种种恶念。很清楚的，从人里面出来的是来自人的心，那这是关键点。人的心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心就是代表了道德和思想的中心，心代表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属灵的进化。这就如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而在耶稣所谈的这个污秽，他所谈的污秽不是指食物的污秽使人吃了肚子痛，他所谈的是道德上的污秽，也就是道德上的罪。在耶稣解释当中，我们去看更长的一段，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说，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叛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耶稣在这里所针对的是人的心，罪是从人的心而来。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的责备就是与他们的心有关。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里这样说，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你看再一次注重的是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垃圾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那我在这里应用一下这段经文，我想同样的，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信靠主耶稣，我们称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只是使我们外表变得好看而已，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跟耶稣有关系，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我们心灵需要被洁净，我们心灵需要被更新。好像耶稣这里说的，我们要洗净杯盘的里面，然后外面也就干净了。另外在耶稣著名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清楚地提到有关思想上犯罪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你看到没有，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从这些的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是很严肃地看待罪的问题，而他也清楚地将罪的起源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心里所存的、所想的，直接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美国有一位法律和心理治疗教授 Stephen Moss， 他就这样说：“他说 ，brains don't commit crimes, people commit crimes。”他说：“头脑不会犯罪，不是头脑才犯罪。”犯罪的是这个人，因为头脑是在他的控制之下。这个罪啊，又是从人的哪一部分开始的呢？哪一部分来的呢？那就是他的心。曾经我也看到希伯来人有一句很有意思的箴言啊 ，Yiddish proverb， 希伯来人的箴言，他这样说： 他说 When a thief kisses you, count your thief. 当一个贼亲你的时候，数一数你的牙齿。意思就是说，因为对方是贼，你必须额外的谨慎，不要在他与你亲嘴之后，你才发现你的金牙不见了。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碰到一位贼时，其实我们不只看到他的偷窃行为，我们更看到他的心，以致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贼。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对人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这也再次的肯定，我们的一举一动所表达的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又拥有一个怎样的心态。所以里面啊，我们心里所存所想的就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对耶稣来说，犹太的宗教领袖拥有错误的优先次序。对他们来说，宗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礼节上的洁净，那就是遵循了什么律法。其实他们也不是真正的遵循律法，乃是古人的传统。而对耶稣来说，比单单遵循律法更重要的是有关心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内在道德上的清洁永比外在礼仪上的清洁重要。其实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我们今天所看的是其实是一个天国的比喻。从表面上来看，这里好像与天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从更深的一层来看的话，这里所针对的确实与天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里提到心和罪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我们信息开始的时候所提到头脑和罪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心和罪的问题和头脑和罪的问题是不同的。耶稣要我们去正视罪的问题，而不是礼节上的问题，或者是脑神经脑细胞的问题，虽然说这些可能也是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来说，不要说脑部或脑细胞有问题的人才会犯罪，难道好好的一个人就不会犯罪，就能胜过罪的诱惑吗？我们也知道法律和医学都不能够解决人不犯罪的问题，因为再怎样严格的法律不可能使人不犯罪。就好像我们维审现在在宵禁啊，那个 curfew 晚上8点啊不可以出去，如果出去的话就会被警察抓，而且惩罚罚单也很贵。但是每一天晚上的新闻报道都会告诉我们，昨晚又有整百个人，又有好多人外出被警察抓了。你看到没有？不论惩罚多高啊，那个罚单有多少，再怎样的严格，死刑啊，不可吸毒啊，不可贩卖毒品啊，毒品死刑，终身监禁，再严格的法律不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同样的，再怎样高明的手术也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不是我们动一个手术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头脑动一个手术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就不再犯罪。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唯一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耶稣，因为只有他才能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而且他也能够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 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的下一段，那里记载了一位推罗西顿妇女来求耶稣赶出她女儿身上的污鬼，但是耶稣却拒绝了她，并认为她是不洁的人。你看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啊，这里的儿女指的是以色列人自己本国本族的人，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这里，好像耶稣也使用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洁净律法原则，并在其中来划分谁是洁净，谁是神的儿女，谁是不洁净，是外邦人。甚至耶稣在这里还使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称这个妇人为外邦人为狗，不洁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有种族歧视或者是歧视外族人的，那耶稣在这里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耶稣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如果他也使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标准的话，那他是不会把这个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他不会啊，他不会来帮助这个妇人，他会把这个妇人当作不洁的。然而经文接下去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推罗西顿妇人相信耶稣，对耶稣有信心，耶稣最终垂听了他的呼求。同样的，今天不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不洁，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耶稣跟前向他求，因为他是慈爱的救主，因为他是不歧视人的，因为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不像这些宗教领袖，他必洁净医治更新我们，他不会拒绝我们。今天巴不得我们借着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经文，让我们也学习去靠着圣灵去避免错误的神学思想，因为错误的神学思想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如法利赛人的错误的优先次序，将外在礼节的清洁看得比内在道德的清洁更重要，外在的而比内在的更重要。或者我们今天以为说罪只是脑神经脑细胞的问题，而忽略了内心的问题。总之我们今天不能够在拥有越来越多的圣经知识，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像法利赛人，单单注重外表遵行律法，外表遵是否圣洁。不是的，真正的圣洁是内在，真正的圣洁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先产生改变，而影响我们外面的生活。但愿我们今天能够虚心不断追求对三一神有正确的认识，知道我们是不洁，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来对付自己的罪，我们不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罪和软弱，因此我们需要像推罗西顿的妇人一样来求耶稣来施恩怜悯，求他来洁净，求他来医治，求他来更新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今天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过成圣的生活，能够将基督的荣美活现出来。最后但愿我们也能够宣告，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4-15节所说的，感谢神，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想起，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神的。 用神祝福各位，用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在做更新洁净转化的工作，使我每一天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的性情，过着基督的生活，有基督馨香之味，用神祝福各位。